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圣经经文。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呢，是这本书所谈到人子救主降生前预备的一段序言。接着五到二十五节是先锋施洗约翰出生的预言和承运。那么上次我们已经开始学习到第十二节，所以在有关施洗约翰先锋出生的预言这个段落当中，让我们了解到有一个人名叫撒加利亚，他的妻子名字叫做以利沙伯，那么他们在上帝面前是义人，只是他们没有孩子，以利沙伯没有生育，两个人年纪又老迈了。而撒加利亚按照班次在上帝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那么按照规矩进主的殿烧香，这时候百姓在外面祷告，而在这时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，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了。那么后续发展如何呢？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，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。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，归于主他们的神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，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。到了时候，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。百姓等候撒加利亚，诧异他许久在殿里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，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，竟成了哑巴。他供职的日子满了，就回家去了。这些日子以后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，就隐藏了五个月，说，主在眷顾我的日子，这样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。在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弟兄姐妹，上帝借着天使告诉撒加利亚，他将会有一个儿子。十四节，你必欢喜快乐， 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。喜乐乃是路加福音的这本书的特点之一，也是头几章的主调。主在这里借着天使告诉撒加利亚，你一定会欢喜快乐，许多人因着这个孩子的出生也必喜乐。十五节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弟兄姐妹，犹太人当中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的是拿细尔人，那么他们的誓约乃是一生滴酒不沾。您可以参考民数记第六章的一到四节。那么这里说到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，意思是他将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物，而且在母腹里就被圣灵所充满了。十六节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。这一位孩子的出生，约翰，他将会使许多的人从错误的路上回转，最最要紧的是他们归向上帝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接着十七节，天使继续说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弟兄姐妹，以利亚是旧约时代最著名的先知，他曾经单独对抗巴利的数百个先知，将他们全部杀绝。您可以参考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九到四十节。那么他是以色列从拜巴利的时代转变为拜耶和华的时代。那么这里说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。这句话出自于马拉基书，那里曾经预言先知以利亚将奉差遣来挽回人心，免得神咒诅遍地。那么唯有下半句，原为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路加作者却在这边他完全的更改了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。弟兄姐妹，义的父亲关心悖逆的儿女，悖逆的儿女转从义的父亲的智慧。但是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父亲的心也能够转向儿女。弟兄姐妹，不管如何，其实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悖逆的人能够转从义人的智慧，而且又为主预备了何用的百姓，就是回转归向主了，愿意被主差遣使用。十八节，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，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听完天使的这一番话之后，撒加利亚对天使竟然说，我凭着什么知道这事呢？既有天使向他显现，他再求凭据乃是不幸的表示。十九节，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。弟兄姐妹，加百列呢，其实是天使长之一，曾经奉差遣向但以理解释他所见的异象，启示关乎弥赛亚的事。那么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上帝差遣来的，将这个好的消息报给你听。二十节，到了时候这话必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。因为不信，也就是怀疑上帝的话，不把神所要做的事当作是真实的。天使说，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。到了时候，当你看见了，你应该会信了吧。撒加利亚因为一直注意自己的软弱老迈了，所以他不相信这样的神迹真的能够降在他的身上吗？弟兄姐妹，撒加利亚 从变成哑巴直到约翰出生，这当中至少有九个多月。这段时间对他而言是怎么样的时间呢？其实未尝不是蒙福的机会，因为他不能够跟人交通，促使他转向神，与神交通，更多的认识神，并且经历神。所以他恢复说话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您参考后面64节，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赞美上帝。21节，百姓等候撒加利亚，诧异于他许久在殿里。也就是百姓等他从圣所出来，要宣布祭司亚伦的祝福，他超过了通常逗留在圣所里面所需要的时间。22节，即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，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，竟成了哑巴。撒加利亚不能说话了，他不断打手势，想让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他说不出来。23节，他供职的日子已满，就回家去了。祭司每隔6个月在圣殿供职7天，其余的日子便回家从事维持一家生活所需要的工作。日子满了，他就回家去了。24节，这些日子以后，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，就隐藏了5个月。高龄孕妇在前面5个月属非常的危险期，非常容易流产。可能她想等到无可否认的显明事实之后，才让公众知道她怀孕的事。25节说，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犹太人认为不能生育是被惩罚的，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，这一切羞耻都成为过去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拥有信心的相信上帝所应许我们这一切的美好，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上帝，更多的经历上帝大能的作为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，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，
探访的果效有时更胜讲台上的正道。中国有许多动辄上百上千人的教会，然而许多教会散会之后，弟兄姐妹各走各的，彼此互不相识，教会牧者对会友所知也很少。探访事工却能增进弟兄姐妹间的友谊，激发彼此的爱心，促进属灵生命的成长与改变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大型教会重视并且落实探访事工，动员会友在团契或小组内彼此探访关怀，促进关系的凝聚和友谊。愿基督徒在教会中不落单，乐于与人连结，建立肢体关系，学习安慰鼓励，爱神爱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